为什么碳可以交易，病毒不是活的吗？为什么新竹的柿子特别香甜，贡丸会 QQ 的呢？发热衣的原理又是什么？在生活中，你是否喜欢动动脑找答案？好奇心就是科学的原动力，启动科学脑，邀你一起在生活实事中体验科学新概念。
欢迎收听启动科学脑。根据卫生署的资料显示，台湾库甲氏症在2010年之前每年发生率为平均百万分之 0.6， 不过到了2010年之后却上升到百万分之 1.2， 等于是增加了一倍。专家学者表示，台湾的库甲氏症发生率近三年来是增加了一倍。不过近年来医学界也怀疑，食用患有狂牛症的牛肉有可能引起新型库甲氏症。不过新型库甲氏症对于人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就为您邀请到明传大学生物科技学系的助理教授张尤忠博士，来跟我们谈谈什么是新型库甲氏症，以及它可能造成的伤害。
在1996年的时候呢，发现到人也有库甲氏症，但是库甲氏症跟在1920年代所知道的那个传统的库甲氏症，它的脑部发病的区域不太相同，反而是跟牛的狂牛症发病区域很类似，那时候就把它取名为变异型的库甲氏症或新型库甲氏症，所以呢就高度怀疑这个新型库甲氏症的病因很可能是食用到感染的牛只，而且呢吃到带有神经组织的部分或者是带有淋巴结的部分，因为它不会被消化掉，被带进消化到了黏膜细胞里面后呢，它会先跟那边的神经细胞或淋巴组织细胞上面的 prion 蛋白作用，然后它整个细胞里面那个好的 prion 变得坏，然后死亡后这个坏的异常结构的 prion 蛋白它就可能会借由体液的循环然后到我们的神经细胞，这个 prion 它不会接触传染，不会飞沫传染，不会空气传染，所以呢就算是我们去跟有这样疾病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有被感染的一个危险。传统的库甲氏症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丘脑跟大脑部分，新型库甲氏症的话呢，它主要呢影响到我们的丘脑，但是影响另外一个是在小脑啊，所以它其实呢是影响在不同的位置，那这有可能跟不同亚型它的结构偏好在某些神经细胞里面造成那个地方细胞比较快速或大量的死亡，然后因为细胞的死亡在切片下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空泡，感觉上有点像是把海绵切块后所看到一个景象，所以我们叫做海绵状脑病，影响到淋巴系统其实不是那么的严重，不是那么明显，所以那部分通常看不来出来。然后呢它主要呢是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在人的话如果是大脑部分皮质部分受到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幻觉忧虑增加之类的，然后呢会有点失能，然后如果是影响到小脑的话就会造成共济失调，就是动作会开始不协调。
由于罹患狂牛症的病牛含有普利昂变性蛋白，因此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众食用患病的牛肉可能因此感染新型库甲氏症，因此专家还是建议民众避免食用受到狂牛病变性蛋白污染的牛羊内脏、脊髓、骨头等部位，同时避免使用相关产制品，像是萃取自疫区牛羊胶原蛋白的美容及医疗用品等，相信就可以防范狂牛症的侵袭，捍卫自己的健康。以上启动科学脑专题由吴瑞奇采访编辑，郑茂森播报。
科学里的安全小常识：新变形库甲氏症最早发现于1996年，而早为人熟知的库甲氏症则早在1920年就已经被发现。两者的脑部病理变化类似，但在临床上的表现并不相同。库甲氏症多发生于中老年人，而新库甲氏症则以平均29岁的年轻人为主。不过，老人即使罹患新型库甲氏症，也会被当成库甲氏症，因为家属多不愿意做病理解剖，所以无法区别是库甲氏症还是新型库甲氏症。
本单元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环宇电台共同制作播出。